中信之声。
打开心锁，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。我是张美玲，欢迎来信，让我们尽情倾诉。朋友你好，你听的节目是打开心锁。那这个节目是欢迎每一位心里有难处，希望我能帮助他的朋友给我来信。那年龄不分，性格不分，只要你愿意写信给我，收到你的信，我一定尽量安排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给你回答。那今天回答的是一位叫惠妹的朋友写来的信。惠妹的朋友写来的信，惠妹的信里说，我跟我那另一半的性格实在非常不同，以致处事产生困难。我性子急，要求高，做事要尽量做得好，但另一半无所谓，得过且过，你急他不急，以致产生很多不愉快。他性格沉默寡言，很难知道他内心世界，成为我们夫妻间沟通的拦阻。遇到难题要彼此商量时，怎样可以帮助彼此有更深的沟通呢？我觉得我们好像把圣经中夫妻的角色倒过来了，本来应该在家里或事情上做头的，但他性格缺乏判断力，很多事不能下决定，以致多数由我做决定。怎样能使缺乏做头能力的丈夫成为一家之主呢？顺便再问问另外两个问题。一个是，如果跟对方的兄弟姐妹同住，而影响夫妻的感情，没法子再忍受相处下去，应否再同住一屋呢？第二，试管婴儿是否符合圣经原则呢？祝以马内利，惠妹上。惠妹，看了你的信，非常欣赏你性格的干净利落。性子急的人呢，大多数都是这样，办事快，效率高。不过呢，人的长处往往也就是他的短处。办事精明的人，有的时候会缺乏一些人情味，或者说更加缺乏的是忍耐跟体贴。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这两样短处呢？我觉得神哪，真奇妙，经常呢，他总是把性情不同的人摆在一块儿，让他们互相磨练，彼此得到造就，于是呢，就成为一个均衡的个性了。平常哈，咱们在报上看到的离婚启事，常常有我俩因个性不合而决定分离，有这种字眼，好像呢个性不合离婚是天大的理由似的。其实当初认识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个性不同被对方吸引吗？性子急的人会欣赏温柔缓慢的，优柔寡断的呢，就钦佩那个当机立断的。可是结婚之后日子久了，性急的会忽然间停下来，哎呀，觉得好累呀，心里边想，怎么所有的事情都让我做呢？我也需要休息呀。而那个优柔寡断的呢，就发现了，咦，怎么样样事都是他决定呢？其实有的时候也该我出出主意啊。其实两个人没有想到，当初的互相欣赏正正加深了彼此个性的强度。比方家里边哈，你买菜买惯了，那你丈夫就乐得不管，家里有没有柴米，架子上有没有油盐，他不管了。 当然从前单身的时候这些事呢，他不愿意做也罢，愿意做也罢，都是他做。可是现在有人管，他就不管了。另外呢，其实人的性格也不是那么极端。在性急的这个度数上，你也不是100度，他也不是0度，大家差不多，多的那个70，少的那个30，如此而已。比如再拿买菜来说哈，他虽然不出去买菜，总有的时候也想出去逛逛吧。而你呢，虽然是整天忙，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愿意有饭来张口、茶来伸手的这种休假的日子？会吧，哈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彼此都会想换一换角色，调剂一下枯燥没有变化的生活。可是平常双方不仅沟通不够，可能连自我分析都缺乏，于是就形成下面的吵架了。那举个例哈，你可能很不满意，就跟你丈夫说了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在家里头跟做客人一样，什么都不管，米桶里头没米了你都不知道。而你那个内向的丈夫呢，听你这么说，可能肚子里头嘀嘀咕咕说，嗯，怪了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出过主意买米了？我买来的东西你总是挑三挑四的说不好，要不然就拿让我拿去换，哼，我才不管呢。那你看你丈夫不说话，然后你烦了，逼下去说，哎，我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啊，这个家要是没有我，我看你怎么活。你要知道我也是人呐，我又不是机器，这个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还有你家里一大堆的人要我管，哼，总有一天我倒下去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这个不爱说话的丈夫呢，还仍然不说话，但是肚子里并不一定没有话，很可能他肚子里说，你倒下来活该，是你自己要一把抓的，我可没有叫你这样啊。而你在旁边呢，听见丈夫还不说话，接着你可能会说，你看看人家张先生多体贴呀，把张太太服侍得周周到到的，张太太什么事儿不用做。圣经上也说，男人要做头，你这种男人呢，真窝囊，看到你就生气。你这样一来呢，很可能丈夫火了，虽然他不愿意说话，他很可能也不愿意听，站起身就走了。走的时候心里头暗暗的在说呢，哼，你跟人家张太太比，你也不想想人家张太太多温柔啊，你跟她比呀，你差得远了，头是你抢着做的，我哼，我懒得跟你这种野蛮的女人犟嘴。丈夫走了，你呢发了一顿牢骚，心里头心平气和了，于是继续很高效率的工作了。可是你丈夫呢，他不爱说话，都闷在肚子里，这个气越攒越多，说不定跟你冷战了，再不然变本加厉，更不管家里的事，夫妻的关系就越弄越糟。所以惠美，内向的人往往不容易用言语表达他心里面的意思，你得给他时间，让他慢慢的表达。比如说有难题跟他商量的时候，别逼他立时做决定。你跟他说，有这么一件事，你想想看吧，明天告诉我吧，哈，不急。那你这样跟他一说呢，在安静和谐的环境当中，那很可能他就会想了。千万别刺激他，逼他。那什么时候跟他谈话最方便呢？你自己挑。比如你们有饭后散步的习惯，那这是最好的时候，用闲谈的方式慢慢的一边走一边谈是最好的。最要紧的是给他鼓励，也就是说尊重他的决定，在别人面前呢更要表示，这件事啊等我跟我丈夫商量商量再说，千万别一口就决定下来，甚至于表示甭理他，他一想什么都不管，我说了算，那这可不好哈，一定要尊重他。那事后呢 还得要诚心地谢谢他，跟他说，好在你做了这次的决定，要不然呢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还有呢，就是说，谢谢你跟我分担一切的困难，我这个人心直口快，太冲动，感谢神预备了你替我刹车，免了好多错误。那就算他的决定是错的，也不要埋怨他，反而要安慰他说，嗨，没关系，谁没错呢？事先不是咱们俩商量了吗？谁又不是预知？没有关系，下回再说嘛，总有机会。这样子的话哈，一个受妻子敬重的丈夫一定会慢慢的做头，负起做头的责任。另外呢，你自己也学习，别要求那么高，很多事情得过且过，碗他洗了不干净让他去，千万别自己再洗一次，他铺了床铺得不平你也别再拉一拉，家里有客人要来了，说好了你做饭做菜，他收拾家，眼看客人要来了，他还慢条斯理的不动弹，你也别着急抢着再做，让他去，大不了家里乱一点，就算客人来了，桌上还乱七八糟的，堆在一边吃顿饭不行吗？可以的，总比伤了夫妻的和气好。还有呢，如果他不爱跟你谈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，你跟他说话他就看书看报，要不然看电视，怎么办呢？也有法子，写条，写个条放在他的旁边，放在枕头边，但是条上千万别刻薄，温温柔柔的，坦坦率率的问他的意见，语气里多鼓励少埋怨，这样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，看完之后他愿意跟你说就说，他不愿意说说不定写，也是一个沟通的方法嘛。那么另外你问两个问题说哈，如果对方的兄弟姐妹同住会不会影响夫妻的感情，那如果没法忍受了应不应该再同住。我觉得倒过来想，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愿不愿意他跟你一块住呢？总也愿意，你也愿意对方对你的兄弟姐妹好体贴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所以你对他的兄弟姐妹体贴的话，用一个欢迎的态度，必定不会到无法忍受，对不对？这是应该一块的。那因为这个家是你的，也是他的，他的亲戚也是你的。以后如果碰上了有什么不懂事的亲戚，你们两个人一块去应付嘛。至于试管婴儿，用的如果是夫妻的精子跟卵子，不是用的是别人的，我认为不违反圣经的原则。不过试管婴儿呢，并不容易成功，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金钱。照我的意思，不管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，最好别做。想要孩子，领养一个没有人爱没有人疼的，不是更好吗？更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希望呢慧妹听到了对你有帮助。其他的朋友就算你没写信，跟你的情形相合，也愿意能够帮助你。再见，愿神祝福每一位。小小小两个欢，却住我和你，就在基督里，让主爱显明。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，爱情不求。